B1B 首度参加美韩精准轰炸演习。中共罕见在中印争议边境部署1020战机。法国将派军事教官赴乌克兰，俄罗斯盯紧这个礼拜的马扎会。战狼汪文斌卸任外交部发言人，去向尘埃落定。罗琦再唱玩完论，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无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韩国军方表示，美国6月5日出动一架远程 B1B 轰炸机飞越朝鮮半島，同南韓進行了7年來首次精確制導轟炸演習。據大紀元時報報導，這次演習被視為針對北韓的武力威脅。最近北韓向南韓發射垃圾氣球並進行其他形式的挑釁，導致緊張局勢升級。除了可攜帶大量常規武器的戰略轟炸機 B1B 外，6月5日的訓練涉及美國和南韓其他先進戰鬥機。南韓國防部表示，這次演習旨在展示美國對南韓的安全承諾，並加強盟國的聯合防禦態勢。南韓國防部聲明稱，訓練期間 B1B 在南韓戰機護航下投下了含卓號碉堡黑星鑽地炸彈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以展示其精確打擊能力。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轰炸机首次进行这类轰炸演习。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是一种导引系统，可将无制导的常规炸弹转换为更精确的 GPS 制导武器，所有美国战斗机、轰炸机和无人机都可以使用。这些弹药亦是美国一直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系统之一，以帮助其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北韓對使用地堡炸彈的演習極為敏感，因為這個可能會威脅其領導層以及複雜的地下軍事隧道和結構網絡。南韓國防部沒有具體說明這次訓練飛行的地點，南韓 F-15K 戰鬥機和 B-1B 一起飛行，在演習中進行了實彈射擊。美國和南韓的隱形 F-35 戰鬥機和 F-16 戰鬥機亦參與了演習。據稱，南韓戰鬥機仲進行了實彈射擊演習，以顯示該國隨時準備回應北韓的挑釁。過去一個禮拜，北韓在南韓各地放飛了數百個巨大的氣球，投下糞便、煙頭、布屑和廢電池。南韓稱這個舉動是不可接受的挑釁，使其別無選擇，只能暫停雙方在2018年簽署的軍事協議。北韓去年曾經稱不再受該協議的約束，協議暫停後，南韓可以恢復實彈演習等軍事活動。最近北韓違反聯合國決議，發射了一枚火箭，試圖將第二粒間諜衛星送入軌道，但火箭升空後不久就爆炸了。北韓還在模擬先發制人打擊南韓的演習中試射核武器，據稱干擾了南韓的 GPS 導航信號。自2022年以來，北韓急劇加快導彈試射步伐。外國專家稱這個是為了建立更大的核武庫，增加其在未來和美國進行無核化談判中的籌碼。無核化談判自2019年以來一直處於休眠狀態。據路透社報導，一位南韓政府消息人士星期三表示，南韓海軍陸戰隊計劃在靠近北韓有爭議海上邊界的偏遠西海岸島嶼進行實彈演習， 使用 K9 机械化火炮。过去南韩同北韩炮兵部队同海军舰艇之间曾经在敏感的海上边界发生致命冲突，针对北韩的武器试验，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和战术武器发射，南韩和美国军方加强了训练演习。美媒根据最新卫星图像报道，共军将六架1020隐形战斗机部署至和印度有争议的边界。美国新闻周刊6月4日报道，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已经在和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部署第五代1020战斗机。新闻周刊对地理空间数据提供商 Sentinel Hub 在6月2日提供的开源卫星影像分析显示，有六架1020隐形战斗机停在西藏日喀则空军基地，一旁还有八架1010战斗机。目前虽然无法确定这些战斗机是否会长期在该机场驻守，但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西藏日喀则空军基地见到1020战斗机极为罕有。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公司全员分析表示，共军日喀则空军基地是一个军民两用机场，距离和印度的争议边界约93英里，约150公里。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2100英里有争议的边界，即实际控制线沿线，军事紧张局势依然高度紧张。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大国继续在山区加强军队和建设基础设施。印度退役将领现任新德里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智库卓越研究员夏尔马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共1020战斗机配备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对印度石金阿鲁纳查邦地区构成威胁。中共和印度2020年6月在边境西段加勒曼河谷爆发流血冲突，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共军人丧生。印度快报5月11日报道，至今仍有5万至6万军力部署在中印边境实控线附近。法国总统府4日宣布，马克龙总统将于7日在爱丽舍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需求时，作为2月26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乌克兰支持会议的后续行动。法新社的报道说，当时马克龙宣布了法国将向基辅提供更多武器的措施，并拒绝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士兵的可能性，这个在盟国中引发了争议，以及莫斯科的愤怒警告。在泽连斯基礼拜五到访巴黎期间，马克龙承诺将宣布更多消息，同时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事教官的问题。法新社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上个礼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涉斯基曾公开表示，当局自2月以来一直对接收外国教官的项目感兴趣，目前乌克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军事教官做准备，但乌克兰国防部随后收回这项讲法。路透社则援引三位外交消息人士称，法国可能很快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并可能在这个礼拜乌克兰总统访问期间宣布这一个决定。外交人员透露，相关安排已经相当完整，法国首先将派遣少数教官以评估相关任务的模式，之后再派遣数百名教官。另外，法国亦将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消息人士说，有关的训练将围绕排雷、确保设备正常运作及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作战飞机所需的技术专业知识。巴黎还将资助武装和训练一个乌克兰摩托化旅。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礼拜二做出回应，说任何在乌克兰训练乌军士兵的法国军事教官都将成为俄罗斯袭击的合法目标。他说，他认为法国教官已经在乌克兰领土上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参与训练乌克兰政权的任何教官都没有豁免权，无论他们是不是法国人。 不過法國總統馬克龍沒有證實這一點，並表示他不會對謠傳或者有可能做出的決定發表評論。法新社表示，目前歐洲各國正討論法國希望看到的歐洲教官聯盟在烏克蘭訓練烏軍人員的項目，但似乎遠未最終敲定，很多國家質疑俄羅斯報復的風險。上個月底傳出汪文斌將卸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或將外放擔任重要國家大使或其他要職，如今汪文斌的去向已經塵埃落定。多家六媒四號援引中共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微信公眾號消息指，該處處長羅兆輝當日會見後任駐柬埔寨大使汪文斌。羅兆輝稱柬埔寨是中國周邊重要的國家，希望使館充分發揮一線作用，與該處密切配合，積極服務中柬戰略關係。汪文斌則回應，將在該處指導下加大工作力度，推動中柬援助發展合作取得更多務實成果。上個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曾報導，汪文斌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感謝大家出席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我們再見。在記者會散場後，汪文斌還和一些記者握手合影。報導指出，現場消息傳出汪文斌將卸任發言人，目前中共外交部網站的發言人表態頁面仍可見汪文斌的簡介。現年53歲的汪文斌畢業於外交學院，曾任中共前外交部長、國務委員唐家璇的秘書，2013年任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副司長，2018年任中共駐特尼西亞大使，2020年擔任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發言人。和其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一樣，汪文斌亦表現出戰狼風，不時引來網民嘲諷，稱其有失外交禮儀，變成小混混外交官。他還因佩戴奢侈名錶遭網民狂酸，在中共和西方敵對日益加深，並同周邊國家各種紛爭不斷激化的情勢下，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都越發向西方靠攏，柬埔寨是為數不多的親北京國家之一。今年初曾經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香港已玩完的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琦5日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午餐會上表示，隨著中港在政經上的聯繫越來越緊密，香港經濟沒可能在增長相對疲弱的大陸經濟下獨善其身。羅琦5日以耶魯大學資深研究員身份出席香港外國記者協會 FCC 午餐會，他在演講中引述經濟數據印證，過去10多年中港經濟增速同步向下，無論是貿易、資金或者勞動力流向都放慢。他指出，當中國經濟在可預見的將來表現不佳的時候，恐怕香港經濟亦可能出現同樣的情況。羅琦憶述80年代香港發展相當出色，當時香港人有願景、有戰略，而且榮景持續時間比任何人預期都要長，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重提香港玩完文章中的3點，分別是香港基本經濟基礎的根本削弱，美中之間似乎無法解決的衝突，2019年以來香港政治自主權的減少，認為駁斥他的觀點都忽略了當前的經濟環境和中國大陸經濟的低迷。羅琦又指，美國目前無意區分香港和大陸，認為香港最好的做法是捍衛香港獨特性及和大陸的差別，為香港不是另一內地城市提供助證。過去曾長期在港工作的羅琦，今年2月12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提出香港玩完的觀點，引起強烈迴響。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曾公開反駁說，美國及西方不時對香港發表負面言論，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則同樣投稿至《金融時報》反駁。 質疑羅奇近年未曾訪港，但係當時遭羅奇反駁，去年已經到港三次。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